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一同的坐在你的脚前，主要来听你对我们来说话，主要真的是巴不得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啊。每一次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主要你借着圣灵在向我们的心的深处来说话，只有你对我们亲自说话，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才能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渴慕你，我们盼望能够更多的活出你那样的生命，更能够像你。主，借着你的话再来教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读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三章啊，特别讲到主耶稣来约旦河受约翰的洗然后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而且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受洗然后天开了，然后父神有话这么对他说就说出了主在地上这30年隐藏的生活每一件事情都被神所称许换句话说，这30年借着这个受浸显明了主在过去这30年的一生中每一件事情都是讨父神的喜悦所以这个受浸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就让我们的主准备开始了他正式公开的侍奉。以前30年是他隐藏的生活，他是活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悦现在呢他准备出来正式的公开的侍奉，所以圣灵就降在他身上，高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说过，他一方面他是从圣灵所生的，就像我们都是圣灵所生的，但另外一方面呢，30年他在圣灵的管制约束底下，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活出那种圣洁公义的生活，顺服神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今天在学习的然后时候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圣灵降高在他身上所以他准备开始他公开的侍奉所以我们看见他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先是对的人接下来才能有真实的侍奉所以对我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人不对我们的侍奉就很难达到神的喜悦，满足神的要求，因为就人来讲我们不管人对不对，只要这个人会做事就好，但对神来讲，你会不会做事是次要的你最重要就是你这个人对，因为真实的侍奉是生命的流露所以从主的榜样给我们看见他因为在神的面前这30年来他是一个对的人所以父神能够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现在呢他可以开始公开的侍奉，因为他的人对了。那在侍奉之前，我们就看见了他首先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换句话说，借着这个试探，他要使仇敌闭口无言让仇敌没有话讲所以我们看见不管是亚当夏娃受的试探也好，主耶稣受的试探也好，他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仇敌试探我们，在我们的肉身身上，在我们魂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他都试探我们而且呢，他是借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试探我们他搅动我们的心思，吸引我们的情感想要得到我们的意志这是他试探的目的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得胜首先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因为按照神儿子的地位上他什么都可以做，他可以随意而做，但是当他站在人子地位上的时候呢， 他就不能随便做了，他乃是伏在父的权下，所以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不凭着自，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就算做他也可以做也不会错，但是他的原则必须要抓住，他凭着自己出于自己的就算对的他也不做，这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对了我们就去做了，我们觉得有需要我们就要去做了，但事实上那个源头到底是出于我们呢，还是出于主呢，出于神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地方，因为仇敌是用着这个点来攻击我们。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主耶稣常常用神的话来对付仇敌，所以神的话非常的重要，而且他不仅仅是只用一处的圣经，他经上记着说，然后他又引用圣经，经上又记着说，所以他对神的话非常的熟悉，他对付仇敌不凭自己说话，他乃是按照经上的话来做。然后我们看见呢，信靠神并不代表你可以试探神，很多时候我们信靠神是因为有神的话，活泼的话对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接受，但试探神呢，是你凭着自己的意思抓神的话来相信，这就是试探神。所以主耶稣在第二个试探里面他不试探神，他信靠神。那第三个试探，我们知道仇敌很厉害，他是借着灵里面的敬拜，他要得到人的敬拜，所以主说要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来是说，我们向着神那个奉献是需要绝对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奉献不绝对的话，你会发觉呢，不管是财务也好，名声也好，地位也好，权力也好，有一天会阻挡我们单单的来侍奉他。换句话说，我们可能侍奉他，我们有自己的保留，保留什么呢？为着财务，为着权力，为着名声，为着地位，我们就不是单单的敬拜他，单单的侍奉他，这也是我们很容易跌倒的地方，所以这跟我们的奉献有关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在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能够得胜。我们说过这只是原则，这有很多东西，很多细节，我们可以从主对付魔鬼的试探里面学到这功课。好，然后到了第四章的第十三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早期的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呢，事实上他在约旦河跟耶路撒冷那一带做工，这个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看得比较清楚。可是当主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之后呢，他就退到加利利去，然后从那里他开始传天国的福音。所以你可以看见主耶稣传天国的福音他是在从加利利开始，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加利利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换句话说主来不仅仅是做犹太的王，他更是做世界的救主，所以他特别提到他是退到加利利去。那退到加利利去当然他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就是拿撒勒，但这里讲到那后来呢他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那加百农后来就变成了主耶稣自己的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什么是自己的城呢？其实就是这里的加百农。那这里我们可以从第八章可以看到，因为第八章发生的事情是加百农， 你看第八章的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隆，然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就过了海的另外一边，然后又回到加百隆，所以他称为自己的城，所以自己的城是指的加百隆说的。所以说后来他离开了拿撒勒，他就住在这个地方，他以这个地方为中心来传道，来侍奉。那还有一处圣经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二章，过了些日子，第二章第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隆，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人聚集，然后就抬着摊子来，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其实跟第九章所讲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你比较就知道这个城，耶稣来到自己的城就是加百隆。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讲自己的城呢？因为马太就是加百隆的人。哎，你后来再读到你读到第九节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耶稣在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税吏马太，他就是加百隆人。所以这里很特别，他提到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这主耶稣的城，但是也是马太的城，所以马太在这里有特别的意思，他特别把他提到这个地方，所以马太喜欢提到这个加百隆。好，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隆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那加百隆其实它不是靠海，那它靠哪里呢？其实它是靠近一个湖，所以你如果读后面的话，你就发觉呢，它不是指着地中海说的，因为我们一般讲到靠海是靠地中海，但是呢，事实上呢，它是靠近一个湖，我们读下去就知道，它是在西布伦跟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西布伦跟拿弗他利其实都不靠地中海，但它为什么这样写呢？你看啊，第十四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所以这里海呢，事实上是指着加利利海，不是地中海，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事实上它是在那个中心的一个大的湖。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呢，你会发觉有的时候被称为提比里亚海，有的时候是会提到格里萨勒湖，对不对？其实基本上它都指着这个加利利海那为什么被称为格里萨勒湖呢？因为这个加利利海的东边有个城市叫做格里萨勒，所以它称这个为格里萨勒湖。那它西边呢，这个湖的西边呢，有一个地方叫提比利亚，所以又被称为提比利亚海所以我们要特别知道，它这不是指的地中海说的，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就知道。所以他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这是指的加利利海了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这也很特别，因为我们一般讲到约旦河外是指着约旦河东边，叫做约旦河外，但是明明这些西布伦地跟拿弗他利地是在约旦河西那为什么他讲约旦河外呢因为就着外邦人来讲，因为他们曾经被亚述给掳去嘛，就外邦人来讲，因为他们在外面嘛，约旦河外，所以他们看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讲是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在约旦河外，是在西边所以他是这样讲所以他是引用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这里很特别马太特别引用了以赛亚书第九章的话 因为他在记载的时候，他就记载到主耶稣因为听见约翰下了监，他就退到了加利利地方去，然后又离开了拿撒勒，就住在加百农，这个地方正好靠海，在西布伦跟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哎，那这一段的他的记载呢，正好符合以赛亚书第9章的话，所以他就发觉呢，原来在几百年前以赛亚就讲过了这段话。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看第一节啊，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那当然这跟他们的被掳有关，我们知道被掳是很羞耻的事情，但是呢，这对神来讲他是出于他爱的管教，所以当爱的管教他达到了目的之后呢，他就开始做恢复的工作，所以他们曾经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最早被掳的，他们被还不是被巴比伦掳去，他们是被亚述掳去的，他们这些地呢被藐视，但是呢现在呢却要得到荣耀，而且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外邦人住在这个地方，那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他们原来都在黑暗中，那现在看见了大光，就指着我们的主说的了，我们的主就是世界的光，我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意思说当我们的主来到的时候，他得到很多的人，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所以主要折断他们的轭跟肩头上的杖，当然这代表他福音要传到这个地方，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的带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被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所以你看从前征战的这些东西呢都烧掉，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讲到我们的主，他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很特别，神造的第一个人亚当一造就是成人，他不是婴孩，但是我们的主呢却从婴孩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借着他的生命，借着从婴孩慢慢长大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好为我们有资格钉十字架，显出他的无罪，他能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子乃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深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换句话说他来是来做王的，所以马太就讲到这个他做王，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在原文是永远的父，他是永远的父，这讲了生命的源头说的和平的君，所以讲到他的名称为奇妙，那圣经上讲的奇妙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奇妙跟神的旨意有关，测试就讲到与神的计划有关，全能的神讲到神的工作跟神的工作有关，永在的父永远的父跟生命有关系，和平的君呢是工作的结果，所以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马太特别引用了以赛亚的这一段话，现在主耶稣来到了加百农，这是主耶稣的城，他特别讲的是主耶稣的城，这也是他自己的城，所以我觉得很宝贵。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你看见当约翰还在传天国的道的时候呢，主耶稣没有传道，但当约翰下了监之后，主耶稣开始传了，而且传的话是同样的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现在是天国近了，但是后来呢，主耶稣讲天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所以你看见现在是天国近了，还没有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国近了，虽然有天国的王来了，我们的主就是王嘛，他来了，但是为什么还要说天国近了呢？为什么不是说天国到了？因为他到了嘛，但他说天国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百姓。所以你看见接下来他就开始呼召门徒了，这些门徒就是要进天国的人了，有了王又有了百姓呢，那天国就到了嘛。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呼召了，耶稣就在加利利海边行走。所以你记得这里是加利利的海边，这不是地中海啊，这是加利利的海边行走，就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舍了船，别的父亲就跟从了耶稣。好，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开始呼召门徒了。那当然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来对照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不是主耶稣第一次碰见他们，因为他们曾经跟主一同住过嘛，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后来与主同住之后他们也离开了，换句话他们那时候相信了主了，因为他是基督嘛，但是呢他们还没有蒙召做门徒，所以呢现在主来呼召他们做门徒来跟从我，所以他们就马上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主。所以跟从主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撇下一切，撇下一切，撇下所有的，包括你这个人这个己都要撇下来来跟从主。如果我们没有撇下一切，你会发觉呢，你走到一个地步你就走不下去了。当然走不下去可能主还会继续呼召我们了，一直到我们完全撇下来。但是你会发觉呢，他们都是马上就撇下来。但是你会发觉后来彼得还是有他的船呢，对，所以他没有撇下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你给我们看见这个撇下其实不是外面的撇下，乃是里面的撇下。你可能还可以拥有你的船，但这个船呢不属于你的，这个船必须是为主用的。所以你就发觉呢，他们在这里好像全部被撇下来了，这是跟随主的条件，但是后面呢他还有他的船，你会看见他彼得还有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了，原来主要我们把这些全部撇下来，就是不再是属于我们的了，乃是主的。所以呢从此是为主而用的，所以这是呼召他们做门徒。那我们知道彼得跟安德烈他们是撒网的打鱼的，所以主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彼得就是撒网的，他在就是我们使徒行传读过在那时候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了， 他一次撒网就3000人，一次撒网就5000人，他真的主真的是用他做得人的渔夫。然后我们看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他们是捕网的，所以后来果然他们约翰留到最后面，因为那时候呢我们知道很多其他的教训已经进来了，好像呢有了破洞，网有了破洞了，所以你看约翰就像在那边捕网，他总是把我们带到起初，带到太初，带到最早最起初神的那个根基地步上，所以很特别的，就像神呼召保罗，他是做支帐篷的，所以他在那里建造教会，像支帐篷一样，所以很特别，主能够用我们在地上的职业，就是我们他给我们的恩赐专长来使用我们，为着他的国度，这是蛮特别的。那我们知道这里特别讲了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那我们晓得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可以知道他的母亲就叫撒罗米，常常提到，你如果读那个特别是在最后面他们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在下面的时候提到这个撒罗米，就提到他的母亲就雅各跟约翰的母亲叫撒罗米，事实上他们是跟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是姐妹，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就是所以他的妈妈是他们的那个姨妈一样的所以他们有这样肉身的关系。好，所以在这里呢，主耶稣在这里呼召门徒因为为了要进国度，所以他们就跟从了主所以我们就看见门徒跟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学徒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一般学徒他就是我来听老师讲学生嘛，我来听讲，讲完以后呢我就走了，我只是从你这里得知识而已。但是门徒就不太一样了，门徒是跟他的主人住在一起，刚开始还不是从他那里得学什么知识而是学他的品格，学他这个人所以主所呼召的门徒呢都是与他同住的人就是你要撇下一切你才能跟他同住嘛，住在他那里嘛就像我们中国古代古时候那些学徒都是要跟主人住在一起的，一住就好几年，而且头几年你甚至什么都没有学到，就在家里面服侍，做最卑贱的工作，为什么呢？其实在改变你的性格所以主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就是要跟他日夜的住在一起学他的品格，还不是他的知识而已当然知识也重要，但首先重视的是他的品格。所以主在这里开始呼召门徒为的是要进天国。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23节开始耶稣就开始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叙利亚在以色列的北方加利利的北方，那里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医治好了他所以这里就显出了主耶稣不仅传到天国的福音，而且呢也彰显了天国的全能所以他可以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各样的疼痛，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这就代表天国的全能所以他传天国的道理，他呼召人跟随他做门徒他也彰显了天国的全能那当下也就有许多的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但是耶稣看见，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门徒就到他的跟前来。所以在这里蛮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记得你读到其他的地方啊，有时候主耶稣看见好多人来跟随他啊，那看见那么多人跟随他，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动了慈心，记得吗？看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但在这里呢，看见那么多人跟随他，他的反应却不一样。他看见那么多的人，结果呢，他就上了山。然后既已坐下，门徒就到他的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从马太福音第五六七章，我们就常常称为山上的教训。那山上的教训，我们特别知道它的对象，不是向着这广大的群众说的，它特别乃是对着门徒说的，我想这是有差别的，所以这不是像那些不愿意跟随他或是得了医治好奇的人来讲的，完全是那些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人所讲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差别在这里，否则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读不懂了。所以这五六七章三段教训是特别对着门徒说的。然后我们就发现啊，这些为什么对门徒说呢？因为门徒已经有主的生命了，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跟随主的，你一定是有了生命才能跟随他嘛，就表示他们说都是信主的人。但是呢，这里讲的呢还不是永生的问题，因为 你信主就得永生了，但是呢这里特别讲到来是国度的问题，因为讲到国度的福音，所以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大家很清楚了，第七章的时候主耶稣特别讲到，凡第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所以这里讲到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呢都是信主的人，都有主的生命，都有永生，但是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旨意的，这是指着门徒说的，所以山上的教训，它不是讲永生的问题，因为它是对门徒讲的，他们已经有永生了，当然是讲国度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要进国度呢，那五六七章就是跟我们发生关系了，所以他不是对信徒说的，他是对门徒说的，照理说一个信徒应该就是门徒，我们相信主了，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了，他自然就是我们的主，但是很可惜，从我们的经历来讲，很多人信主了，但是他并没有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我们讲到山上教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差别，就是说他这里不是讲永生的事情，他是讲国度，他不仅仅是对着信徒讲，他更是要求的来是对着门徒说的，这是我们说在读这个五六七章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然后我们看见五六七章很特别的，就是说它不是讲到，我们要进天国的人我们行为的标准不是外面的标准，它乃是讲到生命，因为这是生命的流露，所以你看见它没有讲到你要去，特别是讲到那个八福，没有讲到你要做什么，你看他很少讲到做，他是讲到是，你是什么，所以这是生命的问题，这不是行为的问题，你有了生命你自然就有了行为，但你有行为你照着去做呢，不代表你有这个生命，所以这是我们要讲到的。那还有就是说，当我们在读五六七章的时候，你会发觉有的人，我们常常习惯称这是讲到天国的律法，天国的你要进天国的要求嘛，但事实上你知道这不是律法，因为连我们在旧约的律法都没有人可以遵守了，经过这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能够靠律法 称义。那现在这个所谓的天国的律法比旧约的律法还要高，那谁能够做得到？所以绝对不是律法的问题，这是来自恩典的问题。所以因为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讲到，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下。恩典的意思就是说呢，主虽然有要求，但他有供应，因着他的供应呢，你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的要求。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看到的。所以在讲到这里，这里的八福也好，九福也好，有人说是九福，有人说是八福，因为他们觉得第八福跟第九福是一样的，基本上是同一个，所以讲到八福。但不管怎么样呢，你会发觉呢，这里讲的福气八福呢，你发觉都不是做，都是事，都是生命的问题。所以你看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哀痛的人，哀痛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连续人温柔，这些都不是你的做，这来自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里特别主耶稣一开始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了福气，是有福的，在原文就是有快乐的，就是很快乐很有福气的。可是当你去读这些有福的时候，你发觉跟我们觉得有福差了好远。我们一般人地上的福气都不是这个样子，地上的人应该是不是虚心的人，地上的人应该是你拥有越多的人，你越有福气，绝对不可能说哀痛人有福了，应该是很快乐的人才有福，所以你就发觉主耶稣讲的这个福气呢，是讲到那个永远的福气。地上的福气，你会发觉都是暂时的，你都带不走的，都会过去的，但主耶稣所讲的那是永远的。然后你讲到这些福气的人，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这里讲到的这些福气，这种八福，基本上呢，它是一种性格，它是一种性格。他是什么性格呢？就是王的性格。就主耶稣他是这个天国的王，所有进天国的人呢，你会发觉呢，他们都有一个条件，就他们都要有基督的性格。所以这八福呢，或者九福也好，都是讲到主耶稣的性格。所以因为王有这个性格，所以所有进到这个国度的人都要有这种性格，你没有这个性格呢，你就没有办法进国度，所以这是生命的问题，这是性格的问题。所以第一个就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第一个就讲到虚心，虚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灵里面贫穷，灵里面是贫穷的。那一般呢，我们觉得有福的人就是魂里面富足的人，我们魂里面越富足越有福嘛。但是进天国的条件，主耶稣的性格里面有一个性格，就是 虚心，就是灵里面贫穷。那谁是灵里面贫穷的人呢？到底谁是灵里面贫穷的？只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是灵里面贫穷的，就是他原来有的人他把他倒空了，这叫做贫穷，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都我们很熟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就倒空了他的自己。换句话说，我们的主他是最可以夸口的人，因为他不是强夺的，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他有神的尊贵荣耀权柄爱戴他都有，但是呢他倒空了自己，把他这些荣耀，把他这些尊贵，把他这些全能，这些爱戴他都倒空掉了。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换句话说，他虽然成为人的样子，外面是人的样子，但是里面呢就是奴仆的形象，他是顺服以至于死。你看，所以你看见他是奴仆的形象，虽然有人的样子，我们讲人啊，我们还有人权呢，但当你讲奴仆的样子的时候，你所有的权力都放下来，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父神。所以我们的主才是那一位真正的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他本来是那么有那么丰富的人，他倒空了，所以他有资格称为他邻里贫穷。但是反过来讲，你看撒旦本来是天使长，神给他那么多，这还不是他的，是神给他的。我们的主是本来就有的，但是天使长呢是神给他的，但是呢他想要更多，他想要超过众人之上，他想要到与至高者同等，所以他反而被打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的天然人，你看我们都中了蛇毒嘛，我们这个人还是真正无有的人，但是你会发觉呢，我们却常常里面，就算我们没有，我们里面充满了自己，充满了自我。你不要说有钱的人他们充满了外，即使穷人他里面也充满了自己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按照天然来讲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但是一个门徒就是愿意把自己放下的人愿意把自己交给主的人，让主来制作的人愿意倒空自己完全顺服的人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有路，他有工作，他要把我们这个人倒空，他要让我们降卑，他要让我们邻里面贫穷，好让他来充满。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聪明的童女，他们是被倒空的人，所以他们器皿里面是满的，为什么呢？被圣灵充满的。但是五个愚拙的童女呢？他们没有油在器皿里面，但他们器皿也是满的，这个满了什么呢？充满了世界，充满了肉体，充满了自我所以你看见就是说，为什么主这些话是对着门徒说的呢？因为门徒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门徒愿意让主在他身上有绝对的权柄他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借着十字架来倒空，好让神的灵来充满，好让神的自己来充满当然这个过程可能是羞辱可能让我们要降卑，但是呢它的结果呢就把我们塑造成基督的性格，就是虚心的，就是邻里贫穷的，那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天国是他们的那如果不是这样被倒空的话呢，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骄傲的都充满了自我，那如果都到了天国里面，那天国都变成地狱了对，所以你看第一个他不是叫你去做为主做什么事情，而是要有主的这个性格就是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可以全然降服，让主在他身上能够做工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所以你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是什么所以这是第一点给我们看见的，虚心的人是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样的人呢，一个谦卑的很特别一个谦卑的人是真的是有福的，而且是快乐的你一个人真的谦卑了，这些周围的事物就不太能够搅扰他了，所以他真的是快乐的。反而你拥有很多人，你永远不够不能快乐。 第二个是讲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也很特别，讲到哀痛。那哀痛是主耶稣的性格，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以赛亚书53章第3节特别讲到我们的主，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在原文就是他是一个忧患之子，他在地上他是一个忧患之子。那为什么说他是忧患之人？神用喜乐有高他，胜过高他的同伴，他是很喜乐的啊。那为什么说他忧患呢？为什么说他是哀痛的人呢？原来他不是为自己哀痛，他是为着神的旨意哀痛。所以我们记得他在克西马里园的时候，希伯来书形容他在克西马里园放声大哭，为什么呢？因为他愿意神的旨意来成就。因为他那时候极其痛苦，他甚至可能死在这个克西马里园里面。他说我父给我的这杯我岂能不喝呢？就为了神的旨意他才能哀痛。然后他为耶路撒冷哀哭。所以你看他对那些耶路撒冷女子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跟你们的儿女哭。他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们的家要成为荒场。他陪着玛利亚在那里哭。事实上他知道拿撒路要复活，但是他陪着他们哭。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哀痛的人，为什么？他不是为自己哀痛。我们这个人常常哀痛是为什么？就为了自己嘛。我们得不到我们所要的就哀痛嘛。当我们有了别人所没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就骄傲了。我们就不能谦卑了。当我们没有别人有的我们没有，我们就为着我们哀痛了。所以我们常常是为着自怜而产生的哀痛。但是我们主有这个性格，他是一个哀痛的人，所以他得着了安慰。所以神的旨意能够成就。你记得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一个哀痛的人，对不对？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他到坟墓里面去找，这么清晨还黑的时候他就到坟墓里面去找，见不到尸体他不肯走，就主向他显现。你记得你如果读启示录第5章，约翰在那大哭，对不对？因为没有人可以开这个奇异嘛，他在那大哭，他在那马上得了安慰。看啊，对不对？有长老跟他讲，看啊，犹大的狮子他可以揭开奇异。所以这些都是哀痛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有基督的性格，我们不是为自己哀痛，我们来为着神的旨意的成就哀痛，为着教会的荒凉哀痛，为着弟兄姊妹的失落哀痛，为着我们自己不长进哀痛。那这样的人呢，要得到安慰，他们在天国里有份。好，然后第三个我们就看见接下来就讲到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照我们天人来讲呢，温柔的人不可能承受地土的，只有强暴的人才能承受地土，只有强暴的人能够承受地土。但这里特别提到了温柔，因为温柔是我们主的性格。马太福音11章讲到，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所以主耶稣的性格是温柔。我们知道在民数记12章的时候讲到摩西，在旷野你看40年神制作他，结果是什么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耶稣的性格就是温柔。神的仆人的代表摩西，他的特点就是谦和，为人极其谦和。 所以他们就可以承受地土，地土就是指的产业，在国度里面有产业说的。那我是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一个温柔的人得地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在创世纪，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创世纪十三章，对不起，这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啊，创世纪十三章。你看见亚伯拉罕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相争，对不对？以前不会争的，现在呢相争了。为什么相争呢？因为他们去了一趟埃及就相争了，因为亚伯拉罕失败了，现在罗德呢看不起他了，然后在埃及呢他们都得了好多的牛羊，所以罗德跟亚伯兰还不敢相争，但他们牧人已经相争了。但是亚伯兰对罗德说，我们不可以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弟兄，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所以罗德就先选了地。你看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学到功课的人，他谦卑下来，他温柔，他不照理讲他是长辈，他是有启示的人，但是他让人家先选。当罗德一离开以后，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他东西南北观看，包括罗德那一块地也是后来也是他的。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不争的人，这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承受地土，所以温柔是基督的性格，也是天国之子应当有的性格，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温柔，然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这边特别提到饥渴慕义，这是我们主的一个性格，因为圣经上为主做见证，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把喜乐油赐给他，高他胜过高他的同伴，所以饥渴慕义是我们主的性格。那饥渴慕义跟志义不一样，你看我们有的就是志义，我们常常懂得了一些或活出了一些以后呢，我们容易批判别人，定罪别人，这是志义，这不是这里讲的饥渴慕义，这里的义乃是指着主的义说的，主耶稣自己的义说的，所以我们晓得就是。所以我们没有义的，我们最好的义在神的眼中也不过是破烂污秽的衣服而已，所以呢饥渴慕义一方面是说到了主是我们的义，我们披戴他，我们就穿戴了这个衣袍，我们可以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就知道，参加羔羊婚宴的，进入这个国度的，都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他们所穿的光明洁白的义，细麻衣，圣徒所行的义。换句话说呢，我们不但在地位上我们有了基督做我们的义，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把基督那个义呢从我们身上活出来，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个义呢，你要活出来这个义呢，这个性格呢，你要渴慕，饥渴慕义，所以饥渴慕义的人呢就有福了，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讲到你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所以这次讲到第四个饥渴慕义。好，接下来就讲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所以连续是基督的性格。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主耶稣特别引用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们的主他的性格就是连续。那马太记载这一段话很有意思，因为就在这一段话的前面就讲到马太的蒙召，所以马太就在这个当中，所以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你看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然后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所以很可能是马太在摆设筵席啊，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所以马太也在当中。这时候法利赛人就受不了了，你们的先生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所以主就讲了这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所以连续是基督的性格，但是我们天然人里面呢，没有连续这个字。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天国。所以你看主耶稣特别讲了天国，马太福音都讲天国，这国度嘛，天国怎么好像一个王，就是我们的主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一个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所以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天国像什么？我们都像这一个第一个仆人，欠一千两万银子，我们不可能还偿还的，主完全赦免了。但我们一出来看见人家欠我们十两银子，我们就没有办法赦免。主耶稣讲这个其实是讲彼得，彼得跑来跟他讲说，我弟兄得罪我，我已经饶恕他七次了，可不可以？主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所以就开始讲这个比喻给彼得听，意思就是说彼得欠主一千万两银子，他的兄弟欠他十两银子，他掐着他的喉咙不肯放。事实上他的弟兄安德烈可能比他还好一点，安德烈还不太讲话的，一个讲话的人常常得罪别人。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常常就像这样子，我们的主他的特点，他的性格就是连续，但我们呢常常不能够连续。所以雅各书讲得很好，我们看一下雅各，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三节，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不怜悯人， 如果这连续不是我们的性格，有一天呢，我们要受不怜悯人的审判。但如果怜悯是我们的性格，审判的时候呢，怜悯要向审判夸胜。所以这是基督的性格，这也是基督要在我们身上要自做成的性格，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国度。愿主帮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真像你所说的，天国近了，我们都需要悔改。主，我们真的觉得我们里面没有基督这样的性格，最少还不够有这样的性格。主，我们能说这所能做的，我们就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手中。主，帮助我们能够像这些门徒一样，能够舍己，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路，让圣灵能够把我们里面雕刻，把基督的生命能够组织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那个美丽的性格出来。主要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主，我们谢谢你对我们说话，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